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他头上的黑气不见了，修炼中的那些神奇故事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6日。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，一波三折的在大法修炼路上走了近30年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引领下走到了今天。至此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我说说自己得法修炼中的那些神奇故事，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师父的伟大。第一部分，短短两天之内发生的神奇。我是一名教师，修炼大法前我身体很不好，患有心脏病、肾脏病、关节炎、胃病、眩晕症，整天吃饭吃药掺拌。丈夫是个医生，家里有很多医书，平时在家没事我就翻看医书，对号入座的自己给自己看病，以至于到了后来我似乎成了半个医生了。1996年的一天，我正在讲课，突然心脏很疼，放射性的疼到后背，而且呼吸困难，好像气管被卡住了一样，非常难受。我扫视了一下教室，最后一排学生的脸我都看不清了。我知道不好了，刚想转头，一下子跌倒在讲台上。这件事情轰动了全校师生。那时我才40出头，平时心动过速，发作时心跳达到一分钟160多下。停下后满脸通红，血往头上涌。我心想，看来教师这份工作我不能干了。办公室的同事也说，我这个身体已经不适合再上讲台了。事发后的当天晚上，我就和异地的姐姐通电话说了这件事，姐姐也为我的身体犯愁。然后她说，现在我们这边有一种功法很好，不过你不一定能学，这个功和以前你练过的气功都不一样，不光是练动作，主要是修心性，要放下常人执着的名利情，这功叫法轮功。我说，我能放下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放下那些名利情执着，我也不知道这功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，就是内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容置疑的坚定。姐姐说，她明天到练功点问问辅导员，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学到这功。他把我电话给了这位辅导员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市的一位陌生女士给我打电话，说是外地的谁谁谁告诉她说，我想学法轮功。她约我晚上6:30在某个红绿灯处见面。我说，我也不认识你啊，晚上6:30天那么黑，红绿灯处车水马龙的，我们怎么相识啊？她说，不要紧的，我带法轮章，你放心，师父会安排的。他说的话我听不懂，他的法轮章是什么样，有多大，显眼吗？能让我在马路对面一眼就能认出他吗？是不是他的师父也跟着一块来呢？因为人家是主动帮我忙的，出于礼貌，我不好多问。晚上6:30，我如约而至，我刚到对面绿灯就亮了。骑车的人群潮水般的从马路对面过来，只见一位年轻女士满脸笑容的直奔我面前就停下来了。你好，你是某某吧？我很惊讶。是呀，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我来呢？你的法轮章呢？她指着胸前戴着的法轮章说，在这儿呢。我一看，是大拇指指甲盖那么大小的圆形小徽章。我说，天哪，晚上怎么能让我凭这点小徽章辨认出你呢？就是白天也看不见啊。他说，不会错的，师父都安排好的。我感到很神奇，心想，莫非这法轮章能认识人，能带路，还是他师父也知道我？我满脸疑惑。他笑着说，你现在还不懂，以后你就明白了。 我现在带你到学法典去。学法典上有十几个人，老头老太太占多数，他们都坐在地垫上读书。我到了以后，有人就递给我一本转法轮书，叫我也坐在垫子上。我穿着全毛的西装裤，坐下来很费劲儿。大家一人一段，轮流往下读。第二个人就轮到我了，我刚读两句，眼泪就哗哗地流，声音哽咽，还叹着气，好像在茫茫人海中走失了的孩子，又重新找到了妈妈。激动、委屈、害怕、痛苦等各种复杂的心情掺合在一起，都变成了无言的泪。我很纳闷，我是从不轻易流泪的人，今晚是怎么了？我很不好意思地自我解嘲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边说边流泪。大家看到后都说，你根基真好，你明白的那一面知道得了法了，非常激动。我听不懂这些话，继续带着哭腔把那一段读完了。我说，下面我不读了，我就看书，听大家读。就这样坚持到大家学法结束。回家的路上，带我来的女士一路在给我介绍法轮功。她说，先把她的书借给我看看，如果我能接受就打电话给她，她带我一起去请书。我回家打开转法轮，在第二页师父说，往高层次上传功，大家想一想是什么问题，那不就是渡人吗？渡人呐，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，就不只是去病健身了。我看到修炼两个字，心里大震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双手合十对着书中师父法相说，师父啊，我终于能够修炼了。记忆中，我从小就很喜欢跟修炼有关的玩具，像木鱼啊，小葫芦啊。记得二年级时，我看到一个和尚在前边走路，我就追上去，跟在他后面，踏着他的脚印走，回家还学着他的样子走路，被我妈妈好一顿吵。结婚后，我多次跟丈夫说，我就想找个真正的师父修炼，你能不能带我去峨眉山或者衡山，找个真正的师父教我功？你放心，我也不出家，我就想修炼。丈夫说，去哪儿找啊？你再等等。现在我终于找到了，我能修炼了。此刻我好像明白了刚才在学法典上他们说我明白的那一面，知道得了法了，非常激动这话的意思了。我立刻打电话给那位女同修，我决定修炼法轮功，我想请转法轮书。第二天我如愿地请到了转法轮，师父的大法像，两张法轮图形，还有小法轮章。从此我走上修炼法轮大法，返本归真之路。短短两天之内发生的一幕幕，犹如动人的优美画卷，印刻在我生命的长廊中，永不磨灭。第二部分，过病业关中的神奇。几天后，那位女同修给我送来了师父济南讲法录像带。那时录像带还是很紧缺的，一个时就两三套，我看完了还要再传给别人看。我一看录像就浑身发冷，浑身从骨子里往外冒凉气，冻得牙齿大战，找毛毯披在身上也不行。不看录像不冷，一看录像就冷得发抖。我知道这是业力，因为业力是阴性的，打出来身上就是冷的。当我把师父济南讲法录像九讲都看完了，大概就是修炼半个月后，有一天凌晨四点多，我突然拉肚子，水泻很厉害。丈夫叫我坚持一下，等天亮了带我去医院。到五点多的时候，我又拉一遍，丈夫开始紧张了，因为他知道我的身体是经受不住这样腹泻的。 他问我能不能撑得住，心脏难不难受，我说还行。等到六点多时，我又拉了，他紧张了，跑过去一看，全是白脓。那时家里马桶是蹲式的，赶紧问我想不想吐，我说不想吐。他说赶快去医院，你这可能是二号病，以前我在门诊就接收过这样的病人，很危险，24小时之内有生命危险。按照我平时的情况，三次腹泻后，我手指肚就得粘下去了，心脏就受不了了，甚至还可能会虚脱。我到镜子跟前看看自己的脸，嘴唇也没有发紫，气色也不那么难看。我悟到这可能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我对丈夫说，我不去医院，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我就把师父的相关讲法给他看。他说，这样吧，我们这次先去医院，下次再开始净化好不好？我说，我不去，净化身体是把业力往外推，上医院打针吃药，再把业力压进去，下次净化还不要再受罪推出来吗？我不去。他看我这样很生气，说我很固执，于是翻脸了，打电话给我在外地的母亲，说我现在练一种功，走火入魔了，得了二号病，一小时拉一遍，全是脓，还不去医院，如果出现生命问题，不要找他。我母亲一听，让我接电话，问我什么情况。我说，妈，我心里有数，这些年每次生病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医院，吃药打针。这次拉肚子不像原来一样，身体没有感觉，就是小腹部位隐隐地疼了一下，而且一点也没脱水，手指肚很饱满，嘴唇也不紫，气色还好看，这是病吗？这是书里边说的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我这些年吃多少药啊，都成药罐子了，要修炼不得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排出来吗？母亲听我这样一说，她说，那你自己要把握好哦。这时候丈夫要上班了，他急得再三要我去医院，我坚决不去。他说，那你写一笔，出现生命危险不要找我。我真的就写了一笔，出现生命危险完全由本人责任，与某某某无关。他看完后气得摔门而去。我躺在床上，身体有些软，但心里很坚定，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我一定要坚信师父，感谢师父。我每隔一小时左右拉一遍，每次肚子只有一点点疼，一点也不害怕，心里还很高兴。中午丈夫到家看看我也没瘦，问我难不难受，我说不难受，就是有点软，他也觉得很神奇。我早上没吃饭，中午也没吃饭，到了下午四点多，我已经拉了九遍了，因为每次拉过我都要洗一洗，否则有脱肛的感觉。我躺在床上心里想，12个小时拉了九遍，可能差不多了吧，我就这样一想，就不再拉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啊，事后我也很后悔，该消下去多少听师父安排啊，怎么自己瞎安排呢？就这样我两天没吃饭，只是喝点水，到第三天因为小孩要买东西，我骑车带着小孩在街上转了半天，以前我不生病时转一次街回来都要歇半天，而这一次我两天没吃饭，竟然还能骑自行车带着小孩在街上转半天。到家后丈夫盯着我看说，你还能骑车上街那么长时间，我还担心你在街上会晕倒呢，看来这功是真的，不信也不行。修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就真切体会到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讲的都是真的。比如真正修炼，一进门师父就要给我们净化身体，净化身体时会出现那些不同状态，业力都是阴性的东西，我思想中想什么师父都知道等等。我感叹我真幸运啊，我多年来一直想能找到真正的正法师父，大法的师父就是啊。世人啊，赶快来了解法轮功，接触法轮功吧， 这就是我们生命中一直在寻找的。接下来我把家里所有的气功书都扔了，我不再走弯路了，把家里所有那些专家名医开的药全都扔掉了。当时家里的药都有农村小卫生所的药那么多，都不要了。自从那次消病业以后，我的身体一直没有病的症状。直到2001年，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。一次，御医给我们一排人检查身体。当检查到我时，他用听诊器听我心脏时间特别长。听完后他说，你的心脏跳动声音特别好听，一点杂音都没有，而且心率非常均匀整齐，你是怎么保养的？我说，大夫，你不知道我们这一排人都是练法轮功的吗？我是因为心脏病而练法轮功的，因为练法轮功而被劳教的。他望望我，无语。他检查了我后面的两三个人后，又把我叫回来，又仔细地听了一遍我的心脏，又是一番赞叹。等到一排人检查完了，他跟领队的狱警不知说了什么，领队狱警叫我回来，狱医又听了一遍我的心脏。这一次他问我，以前心脏是什么毛病，有心脏病多少年了，我年龄多大了等等，我一一做了回答。回到监室后，我对面床的老同修跟我说，你不要以为他是真夸你心脏好身体好，去年我们这个队有一个某某某也是检查后说他身体非常好，后来不知怎么的说他得了不治之症送回家了，其实他没回家，劳教所跟他家里人说他住院了，不知道这个人被弄哪儿去了。我听后只觉得御医对我是伪善，也没有多想。后来邪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被揭露出来了，我不寒而栗。第三部分，张老师的神奇故事。我们学校有不少中青年老师在大学就练气功，其中有一位老师田母是开的，我们几位老病号也经常在一起讨论气功，都试图能找到给自己祛病健身的好功法。其中有一位病得最重的张老师，他是肾脏病，有一侧肾切除了，只剩下一侧肾，还常年发炎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高血压、子宫切除、妇科病等等疾病，每年从立秋那一天开始准时发肾脏病。他在图书馆工作，有专门自己做的太师椅，从一个书架到另一个书架，稍微远一点就要把椅子搬着。一天，张老师叫学生找到我，叫我到图书馆去一趟。我到那儿后，他神秘地跟我说，你中午下班不要回家，到我家吃饭，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。我到张老师家后，他告诉我，今天那位开天目的老师跟他说，某老师指我肯定练了什么高级功法，他头上原来是一团黑气，现在这团黑气没有了，只有一点点的黄气了。张老师紧接着问我，你练的是什么功啊？你看你脸色这么好看。我吞吞吐吐，因为我心里有个结，就是共产党无神论的毒害，我怕学校老师笑话我一个知识分子还搞迷信。我说，这个功叫法轮功，里面讲的都是神啊佛啊，我不想叫学校老师知道。他迫不及待地说，我保证不说，就我俩知道。你练多长时间了？有没有输啊？我说，我练还不到一个月。他激动地说，不到一个月就能这样啊？我说，对，你叫你家某科长，就是他丈夫，到某书店去买一本《转法轮》，9块钱一本。他丈夫立刻就去买了。吃完饭，我叫他练功，刚学第一套佛展牵手法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某老师啊，这是什么功啊？我怎么肚子里就像有小孩胎动一样？我听了很激动，说，你根基真好啊。我就把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这段话的大意说给他听，他当时激动的呼吸都有点急促，不停地说，看来是真的，哦，是法轮啊， 看书也可以得到啊。大概有半个月时间，这位张老师也出现了宵夜的状况，高烧40度，处于昏迷状态。按照他以前的身体素质是绝对烧不到40度的。张老师几天没来上班，部门领导去看望他，回来后都说，张老师这次能挺过去就不错了，估计差不多了。他如果真挺不过去了，大家一点儿不觉得意外，因为他本来身体就够呛。但是我心里有数，他是修了大法的，如果真出现这个状况怎么办呢？我也刚得法时间不长，不知道如何去帮他。但我自己的体会是，只要信师信法，不害怕就没问题，就看他自己怎么认识了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张老师回来上班了。他回来后就大不一样了，大家在背后都悄悄议论，奇怪了，张老师大病一场，脱胎换骨了，原来大红布一般的脸现在白里透红的，太师椅也不随身带了，走路生风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跑到家属楼东边开了一块地种小菜园了。这件事当时在学校影响很大，张老师看到我笑嘻嘻的，不知道有多少话多少体会要跟我说，但是他还是跟我说了他眼下最犯难的事，那就是很多人都问他练了什么功。我已经意识到我叫他不告诉别人是错误的，是自私的。我说，你告诉他们吧，谁要学我们就教他。短短的两三个月内，我们学校有八九个人相继得法，还成立了练功点，期间出现不少神奇的感人故事，因为篇幅原因就不一一叙说了。到学期结束，各个科室的先进都是练法轮功的，教务的、图书馆的、器材室的、后勤的。校长在教职工大会上说，如果全校的职工都练法轮功，我这个校长就好当了，你看今年的先进都是练法轮功的。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这位校长就因为这句话被逼做了好几次的检讨，可见恶党有多邪恶，他不许人，暂许善良啊。分享我的小故事，就是想告诉人们，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转法轮每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，法轮大法是在乱世中救度人的，每个人都是为法而来，得法回归才是我们的本愿。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信仰的力量与亲属的觉醒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7日。我父亲是教师，文革时被批斗，母亲惊吓而亡，扔下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，一家人被下放到农村吃尽苦头。我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，后来继母领着五个孩子与我父亲重组家庭，又生了一个弟弟，所以我有九个兄弟姐妹。我婆家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见到过的最大的官就是村支书。我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多，中共开始疯狂迫害大法，电视哇哇哇造谣抹黑诽谤大法。我进京跟政府讲理，回来后我那蔫蔫的亲姐姐和暴脾气的亲妹妹都冲上来，姐姐抄起拖鞋就打我，让你去北京，让你去北京。妹妹二话不说，抡起凳子把立柜玻璃砸了个稀里哗啦。后来我发真相资料被绑架，警察抬着我往外拖，我用脚勾住缝纫机的铁腿挣扎反抗，脚被皮裂肉翻，可我那当过兵的丈夫坐在炕沿一声不吭，一动不动。那时候我知道大法好，他们不知道， 对中共他们真怕呀。警察逼问还练不练，回答练就判刑。我被协党判刑8年，因为我拒绝转化，拒写三书，他们不准家人接见。期间我的父母、公公、姑母、姑父5位亲人去世，我都没见到。出狱后，继母带来的大哥找到我，郑重地问我会不会跳楼自杀。我给他讲了大法是佛法修炼，禁止杀生，活鸡活鱼都不杀，更不能杀人。我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自杀是有罪的，大法弟子绝对不会自杀。他说那我就放心了。他终于明白了是邪党污蔑大法。2015年我和20万大法弟子起诉了江泽民，我叔叔和我一起起诉。2017年我又成了原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第一部分，彩礼官司胜诉。继母的女儿给我儿子介绍对象，彩礼过完了，结婚日子定了，饭店司仪的钱都给了，女方突然翻脸拒婚，继妹来回的协商。虽然我和丈夫一把泥一把水的攒钱不容易，仍给继妹存了400元电话费，预示咱们不能让别人吃亏。不想女方借口我们练法轮功，扣住彩礼钱不退，还扬言你家练法轮功，愿意哪告哪告，哪告也白搭。涉及到迫害法轮功，这就不是我个人的事了。我师父在《精进要旨3》至2005年欧洲法会中说，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，大法弟子做好人，好人可不是好欺负的人。我想打官司，可我只认识大法书上的字，更不懂法律，行不行呢？我给师父上香时，脑中反映出一句法，就是师父在《红银二一念》中的一句诗，正天正地正众生。我知道这是天法不容，没打过官司的我立即到法院起诉立案，打起彩礼官司。一审我们败诉，我上诉到中院。这回离家又远，女方还找了人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往前走。我外甥会开车，站出来帮助我来回跑，意想不到碰到了正义法官。骗婚就是骗婚，和人家信仰没有关系。法庭驳回了一审结果，我们胜诉了，拿回大部分彩礼钱。法院的律师还告诉我们，你们应该把其他花的钱也列上。事后我悟到，冥冥之中师父自有安排啊。第二部分，葬礼上的审判。去年当地警察联合村里社区人员骚扰大法弟子照相逼签字。3月末，村支书领着派出所警察找到我现在居所，没找到我，在门口蹲了好几天。9月份，我的一位长辈去世，亲朋好友都去了。在葬礼上，村支书找到我妹妹，你姐咋没来？我妹妹直接告诉他，我姐姐要能签字说不练，还能在监狱里待了8年，你们不用找她，别说她不会签字，连我们都不许她签。一旁的继妹夫脸色也不好看了，你们可真是，人家不找你麻烦，你们还找人家麻烦。言外之意，你们自己干什么了自己不知道啊，人家还要审判你们呢。继妹夫原来当过村支书，曾受邪党谎言蒙骗，误解大法。现村支书一看怎么都转变帮法轮功说话了，质问你是不是党员。继妹夫反质问，咋的，你去没去过香港，遍地都是法轮功。言外之意，国外多的是，你们管得起吗？继妹夫看着书记又说，你知道我二姐那人有多好，她买东西人家找多了钱，她大老远打车给人家送回去，你能做到吗？一旁叔伯弟媳也开口了，我二姐那人可好了，你们迫害人家这么多年，现在还找人家，还让不让人活？大伙七嘴八舌指责，村支书只好无奈解释，是上面让的，那意思他自己也被邪党威胁了。我弟弟看到了村支书和村长，当众怒对，你们还要找我姐干啥？要不我杀了你们偿命。这回他俩一声没吭，一动没动。 人人心里一杆秤，人心就是法庭。这么多年，法轮功说的做的，对比中共说的做的，谁正谁邪，谁善谁恶，老百姓早看明白了。我家的亲属，亲属的亲属，亲属的亲属的亲属，该退出中共党团队都退了。其中多人看过转法轮，有以前得绝症的好了，有被医生断言只能活两个月的，结果活了一年半，有个研究预言算卦的，原来睡觉都搂着那些书，他看了转法轮后把那些书都烧了。你说有意思不？当年拿拖鞋打我的姐姐也学法轮功了，现在法轮大法好，我知道，他们也知道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